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耶稣和小孩子。这是司布真在1886年10月17号主日早晨的讲道，欢迎收听。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10章13到16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拦阻人到基督这里来，肯定是极大的罪。基督是免受神的愤怒，免受审判，唯一的拯救道路。谁敢拦阻那些灭亡的人走这条道路呢？无论是改变去往逃城路上的路标，还是在路上挖一条沟阻止人到耶稣基督这里来，这都是撒旦的奴仆，他们应受严厉的谴责。亲爱的朋友，我怀疑啊，我们拦阻过人悔改相信，虽然这样的怀疑是很令人伤心的，但我怕我们很多人都这样干过。我肯定你们不信耶稣的人是拦阻过其他人来相信的。其实榜样的力量无论好坏都很大，父母对孩子，长辈对晚辈，老师对学生，这些的榜样。做父亲的，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的孩子不会如此不义。各位亲爱的母亲，若你已经相信救主，可能你的女儿也已成为基督徒了。我们这虽是以人的方式判断，但榜样对品格的形成有很大的作用。如果是我们下地狱的话，我们没有人能说清楚会把多少人一起带下去，因为我们以看不见的绳索牵连了千万人。所以一个人的败坏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每个罪人的墓碑上都可以立着这样的墓碑，这人不仅仅死在自己的罪中，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灵魂像弹弓一样的射出去，就已经非常糟糕了。但因我们都是同命相连的，那么一人离开，很多人都会跟他离去。罪不会局限在一个人的家里，他会一一追击，到处寻找牺牲品。所以一个罪人就能败坏许多的善事。我可以向没有悔改不寻求主的人来问个问题吗？你想过你的生命给孩子、妻子、兄弟和朋友带来多坏的影响吗？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你们令多少人失丧，如同 迷失的羊群呢？你们令多少人玩梗和不敬畏神呢？这值得那些不是故意去伤害人，却正是这样做的人认真反省。还有的人呢，用泄气的话拦阻人到基督这里，他们使希望变好的人垂头丧气。有些服侍的肢体对同工在成圣之路上的追求总是取笑，伤他的心。若他们怀疑一位肢体在努力地摆脱酗酒，他们就取笑他。如果他更进一步向神显露他的信心，他们呢就把他当作他们藐视的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人拦阻肢体在圣洁方面的追求，他必要负责。为什么很多人取笑他们呢？有些人看到其他人喝酒、咒骂、行污秽的事，不管他们，甚至还要对他们好。然而，当他们一发现其他人对信仰认真思考，就恶毒地攻击他们，这是何等的可悲呀！基督徒身上有半点差错，都会成为八卦的话题。然而，不信之人的实际罪行却可以得到原谅。为什么人要拦阻他的同胞得救呢？朋友啊，如果你选择要败坏自己的灵魂，为什么你还要努力地败坏其他人呢？为什么要狗战马槽呢？如果你自己不要信仰，为什么不让其他人有呢？站在生命的大门口，拿着棍棒驱赶那些要进去的人，无论在今生还是来世，对你啊都没有好处啊。还有啊，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以对神话语的怀疑来拦阻人到基督这里来。他们听了没有信仰的演说家或某位现代思想的传道人所讲的错误的话语。他们很快就看到了一位认真追求的年轻人，然后啊马上就重复着美丽的谎言。这些人呢，用似是而非的问题迷惑年轻人，用邪恶的教训抽干了悔改的源泉，让他信心的力量都瘫痪了。像法老一样狂暴，他们把新生的信息扔进怀疑的大河里，像黑暗之王一样残忍，吹灭了任何点燃希望的火苗。他们比传讲信心的人更努力，但却为的是摧毁信心。他们呼出怀疑给人，他们累积的罪恶啊，何等大呀！无论是神、基督、天堂还是地狱，都逃不过他不信的毒气。我们看，来数一数这些人的恶事，记下他所有谋杀人灵魂的罪。他的牺牲品，一个被骗不上圣经课，耳濡目染的观念被带进了外在的罪，并且速速的死亡，用血记下。下一个牺牲品是一位年轻的姑娘，从前呢是蛮有盼望、体贴人意的，被不幸之人所谓的科学知识迷住了，被带走，脱离了他母亲的信仰，被世界诱惑，死不悔改。我们也要把这用血记下，在那审判之日让怀疑之人偿还，为地狱张牙舞爪的人诱惑了。愿神使那些为黑暗之王守卫、亲手谋杀人、否认真理、播下不信种子的人能有悔改的心啊。我是带着忧伤的愤怒对这些人说话，我恳求他们转离罪恶的道路啊。邪恶的人会在很多方面让他人也做出坏的决定，这几乎跟重生之人觉知改变的情况一样。人的思想啊，在早期是很容易改变的，我们生命开始的七年甚至会决定人的一生。所以孩子在12岁前打下虔诚的基础，在日后是很难抹去的。如果人将自己的罪恶印记刻在孩子柔软的心上， 鼓励年轻人走危险的道路。这些人让人转向罪恶，使年轻的心灵在恶当中安定下来，在邪恶中站稳脚跟。但这有什么用呢？求神不要让我们拦阻人到基督和天国这里来。有时候我不禁颤抖，害怕我讲的一篇冷冰冰的道会让年幼的花蕾凋零，害怕在祷告会里让一位无精打采的人分心，不着边际的祷告啊，会打消一位流泪寻求神的人。我在基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为你们颤抖啊，担心你们言语不慎，行为世俗，举止不一，态度无情，都会让瘸腿的走岔路，或成为孩子绊倒的原因。主啊，求你让我不要在他人的罪里有份，特别是不要成为其他人灭亡的理由，让我和所有人的血无关。求神禁止我们成为谋杀灵魂的同谋。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避免犯着拦阻他人到基督这里来的大罪。但是弟兄姐妹，这些不是我今早要分享的，今天我只是分享拦阻孩子到基督这里来的大罪。首先呢，让我们描述这个大罪，然后我们查看他的举动。第三呢，让我们看看耶稣基督是如何谴责这罪的。最后，我们从主的话语得启示，愿主借此祝福我们的心。第一个重点，我们来描述拦阻孩子到基督这里来的这个大罪。拦阻孩子来啊，是非常普遍的。我很肯定这是非常普遍的，要不然呢，就不会出现在这12个门徒的身上了。贴近主的门徒，他们与完全的主在一起，虽然他们有不好的地方，但他们呢，已经改变很多了。所以，我推论，在精英中的精英，都责备那些把小孩子带到基督这里来的母亲。那么，在神的教会中，这肯定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罪了，恐怕已经都能感觉到这种错误。我不会说什么不好听的话，但如果我们省察自己，就能发现我们很多人在这一点上啊，都是有罪的。我们要像法老的酒政那样哭喊，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我们是不是为儿童信主做的准备像为成年人一样呢？你以为我在讽刺你吗？你不是全身投入叫人信基督吗？我得向你说什么才好呢？该隐的灵进入信徒的心，让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我们听听，这多么可怕呀！我们自己吃肥美的，喝甘甜的，却让饥饿的人去灭亡，多么令人震惊。现在请你告诉我，如果你是真的关心要拯救人的灵魂，难道你不认为应该从孩子开始吗？是的，很多人和你有同感，这个错误啊，是非常普遍的。然而，我相信这种感觉就门徒而言，是由对耶稣的热心引起的。他们认为呢，把小孩子带来会打扰耶稣的工作。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教训群众、医治病人，他呀，忙得很，让小孩子来麻烦他，这样好吗？小孩子不会明白他的教训呀，他们也不需要主的神迹，为什么要带他们来打扰耶稣的工作呢？因此，门徒很有道理地说，妇人，把你们的孩子带回去，你们教导他们律法就好了，你们教导他们诗篇和先知书，带他们祷告，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让耶稣按手的。如果我们让小孩子来，主的工作会被打扰，你看不出来吗？ 你为什么这样的冒失呢？门徒是敬畏他们的主，要把这些吵吵闹闹的小孩啊赶走，免得这位伟大的拉比变成了一名婴孩教师。这可能呢是对神的热心，但不是按着知识。同样，在我们今天呢，很多弟兄很不愿意地接受很多小孩子进教会，免得呀把教会变成了幼儿园。如果很多孩子来到教会啊，外人就会说这教会啊只是一节主日学校而已。在我们乡镇有一位堕落的妇女悔改信主了，某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反对接纳她进入教会，某些更低贱的恶人甚至在墙上贴出告示，宣扬说浸信会的牧师啊给一位娼妓施洗。我告诉我的朋友要把这看成是一种光荣。同样，如果我们接受小孩子进入教会会被人责备，我们要把这种责备啊当作荣耀的记号。圣洁的儿童不可能给我们造成任何伤害，神会赐给我们足够的年岁和经验慎重地管理教会。不论人的年纪多大，如果他们没有重生的证据，我们呢就都不会接受。但对于相信的人，无论他们多么年轻，我们都不会拒绝。说弟兄的谨慎不对是不可以的，但我们希望他们的谨慎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耶稣不会因着小孩子失去荣耀，我们倒应该更有理由的去小心成年人。门徒对小孩的斥责，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小孩的需要。若是在那一群人中有一位母亲说，我一定要带我的孩子来见主，他被鬼附了，备受折磨，彼得、雅各或约翰都不会有片刻的耽搁，肯定会帮助这个被鬼附的孩子把他带到救主的面前。或者假设一位母亲说，我的孩子病得很厉害，请允许我把孩子带来，让耶稣按手在他的身上。门徒会一致地说，为这妇人和他可怜的孩子，我们让让路吧。但这些孩子呢，眼睛明亮，口里啊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手脚灵活，他们为什么要到耶稣这里来呢？弟兄姐妹，你们忘记了，尽管这些孩子都很高兴，很健康，看上去天真无邪，但在他们的身上有很大很迫切的需要，需要救主恩典的祝福。若你坚守奇怪的念头，以为你的孩子不需要悔改相信，基督徒父母生的孩子比其他的孩子有优越之处，你们认为啊，或许他们的里面有良善，只需要培养发展。弟兄姐妹，请相信我，你的孩子需要神的灵赐给他们一颗新心和正确的灵，否则他们就会和其他的孩子一样走迷路。要记得，无论他们多小，他们都是一颗石头心，这石头必须挪开，否则这孩子就要被毁了。尽管可能一些孩子还没有罪的行动，但他有罪的倾向，这倾向需要圣灵的能力制服，使孩子能重生。愿神的教会能够抛弃那些影响我们的犹太教的古老观念。他们认为啊，血统能带来约上的特权。即便在古时也有暗示，真正的后裔不是从肉身生的，而是从灵生的。就好像以实玛利和以撒、以扫和雅各一样，神的教会岂不明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谁能让洁净之物生出于污秽呢？肉身从污秽而出，不能传递恩典。新约清楚地说明，神的儿女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那是从神生的。 在起预表作用的旧约，从肉身带着特权，但在恩典之约里，你要来的话，就要重生。第一个生是继承亚当，此外没有带来什么，要归于末后的亚当，你必须重生。但有人也指着经上写着的说，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弟兄姐妹，很多人引用这节经文与经文所说的意思呀，相差甚远。这样的引用是非常无赖的做法。若是你只是使用所说之人的一半，把其他的都扔掉了，你就可以让他说出与他本意相反的事儿了。你认为这节经文实际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二章39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句话呀，其实讲的是广泛的呼召，也是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论据。这节经文不是在说人有特别的特权，而是说明恩典展现给人和他们的儿女，就是一切的人。新约没有一处说神的恩典是通过血统传递的，无论孩子的父母是圣徒还是罪人，只要主呼召他们，他们都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人为什么这么断章取义的令神的教训不真实呢？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忧伤地看待你们的儿女，看他们是生在罪中的，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尽管你可能属于圣徒的后代，你家里出了许多的牧师，在教会中非常的显赫，然而你的孩子是与其他人一样的，他们必须接受耶稣宝血救赎，脱离律法的咒诅，必须接受圣灵带来的新生命。虽然他们在敬虔的培育之下可以听到福音，这是优势。如果你这样想，就明白了他们为何应该到基督这里来，那你就明白了为何要在你的祷告和信心尽快地带他们到主的面前了，因为他们和其他罪人是一样的。另外，毫无疑问，认为孩子可以不到基督这里来的想法呢，是因为人怀疑小孩子有没有领受耶稣赐下祝福的能力。如果我分享实际的经验，抛开我的建议的话，我能花一个上午来分享我和孩子经历的情况。虽然他们很年幼，但我可以说，在教会中，小孩的属灵生命啊，要比成年人更有把握。我甚至要进一步说，我发现信主的孩子比成年人更加清楚地认识了福音和基督的爱。我发现在11-12岁孩子身上的属灵经历，甚至啊，超过了50-60岁的人，就像人们说的少年老成。所以我们不可以按一个人的年龄来衡量他的属灵生命。我知道一个15岁的男孩常用年长基督徒说的，这孩子属灵生命啊有60岁，他对神真理有非常好的洞察力。我相信这个15岁的年轻人比任何他身边无论年纪多大的人都明白更多神的事儿和灵魂的苦楚。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这是为什么，但我知道这是事实，就是一些人年轻的时候是成熟的，一些人老了还是非常的幼稚。有人很有智慧，你却以为他们会是别样，有人非常的愚蠢，你却以为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愚昧。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再说小孩子没有能力悔改。我认识一个孩子在罪的压迫下哭着直到入睡。如果你明白什么是神对愤怒的畏惧，让我告诉你，我还是小孩时候的感觉。如果你明白什么是主里的喜乐，很多年幼的孩子心中啊，已经充满了这种喜乐。 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对耶稣的信心，不要去看那些被这个世代的异端邪术弄得飘来飘去的人，而是看那些听从耶稣话的孩子，他们按着耶稣所说的就接受他，就爱他，因此他们知道自己是得救的。
天父爸爸，你爱我，我要天天赞美你，大声欢呼感谢你，天天我爱你。
耶稣是我好朋友，我要天天赞美你，困难来了不害怕。
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耶稣和小孩子。我们今天分享了第一个重点，拦阻孩子到耶稣这里来的大罪。以上的内容今天就为您播出到这儿，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谈耶稣和小孩子后边的内容。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